晚饭后，哈利、洛恩和霍敏回到了格兰芬多塔楼。这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吃过了晚饭。公共休息室里非常拥挤，但是他们总算找到了一张空桌子坐下。自从他们跟斯拉格霍恩碰过面之后，洛恩就一直闷闷不乐。他抱着双臂，皱着眉头，望着天花板。霍敏伸手拿来了别人扔在一把椅子上的一份预言家晚报。哈利问：“有什么新消息吗？”霍敏：“
没有什么。”
霍敏已经打开了报纸，浏览着上面的内容。
哦，罗恩，快看，这里有你爸爸。哦，他没事，你别担心。
罗恩惊慌地转过头来，霍敏赶紧加了一句：“
报上只是说他去了马尔夫家，你看。”对于这位食死徒住所的第二次搜查，似乎没有任何收获。伪劣防御咒及防护用品侦查收缴办公室的亚瑟·威斯来说，他的小组是在得到某人暗中透露的情报后才采取行动的。
哈利说：“对呀，那人就指的是我。我在国王十字车站跟他说了马尔夫的事，还有马尔夫想要波金替他修理的那件东西。嘿，既然他不在家，他肯定把那东西带到了霍格沃茨。”
霍敏放下了报纸，脸上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
他怎么可能办到呢？哈利，我们进学校的时候都被检查过的呀。
哈利吃惊地说：“什么？检查？那我可没有啊。”
哦，对了，你当然没有，我忘记你迟到了。哎，我们进门厅的时候，菲尔奇用探秘器在我们全身上下扫了个遍，凡是黑魔法的物品都会被搜出来的。我就知道克拉布有一个干枯的人头就被没收了，所以你看，马尔夫不可能把危险的东西带进来。
哈利暂时无话可说，他注视着金妮·威斯莱逗弄那只侏儒仆阿南。过了一会儿才想出了一句反驳的话，他说：“
有人可以通过猫头鹰把东西寄给他，他妈妈或者其他什么人。”
霍敏说：“所有的猫头鹰也要受到检查的，菲尔奇用探秘器到处乱捅的时候这么告诉我们的。”
哈利这次败下阵来，彻底无话可说了。看来马尔夫确实没有办法把危险的或黑魔法物品带进学校。他期待的看了看洛恩，但洛恩抱着双臂坐在那儿看着那边的拉温德。
哈利问：“你能想出马尔夫用什么办法？”
洛恩说：“
好，别提这件事了，哈利。”
哈利一下子火了，冲口说：“
听着，斯拉格霍恩邀请霍敏和我去参加他那愚蠢的晚会，这不是我的错，我们俩都不想去，你知道的。”
罗恩站了起来：“
好吧，好吧，既然没人邀请我去参加晚会，我还是上床睡觉吧。”
说着，罗恩通通通的朝男生宿舍的门走去。哈利和霍敏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新任追求手德米尔扎突然出现在哈利的身边。
哈利，我有一个口信带给你。
哈利满怀希望地坐起身。
斯拉格霍恩教授的吗？
不，是斯内普教授的。
哈利的心往下一沉。
德米尔扎说：“他说你必须今天晚上8点半到他办公室去关禁闭。不管有多少人邀请你参加晚会， 都没用。他还叫我通知你，你的任务是把腐烂的腐萝卜毛虫从好的里面挑出来，魔药课上要用。他还说你不用戴防护手套。
哈利沉着脸。
好的，非常感谢德米尔长。
邓布利多去了哪儿呢？他在做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哈利只见过校长两次，他很少在吃饭的时间露面。看来霍敏认为校长一次离开好几天的说法是对的。难道邓布利多忘记了他应该给哈利单独上课吗？邓布利多说过，那些课最终跟那个预言有关。哈利曾经觉得很受鼓舞，心里很踏实，现在却有点被遗弃的感觉。十月中旬，他们第一次去霍格莫德村。由于学校周围的防范措施越来越严密，哈利本来以为不会允许他们去霍格莫德村了。现在知道还是要去，他心里很高兴。离开城堡散散心，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也是愉快的呀。去霍格莫德村的那天早晨，外面刮起了狂风。哈利醒得很早，他翻看着那本高级魔药制作消磨早饭前的时间。平常他是不躺在床上看课本的。罗恩说的对，除了霍敏，这种行为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不雅观的，而霍敏那样做只是显得有些怪异而已。不过哈利觉得混血王子的那本高级魔药制作根本不能算作课本。哈利越仔细研读那本书，越觉得里边的内容丰富，不仅有容易操作的提示和快捷方法。正是这些让哈利赢得了斯拉格霍恩的热烈称赞，而且书的空白处还胡乱地记着许多很有创意的小恶咒和小魔法。从那些涂涂改改的笔记上看，哈利断定这些东西都是王子自己发明的。哈利已经尝试过王子发明的几个咒语了，有一个恶咒是让人的脚趾蹭蹭的疯长。哈利在走廊上那克拉布做了一个试验，效果有趣极了。还有一个咒语是把人的舌头粘在上颚上，他在菲尔奇身上用了两次，赢得了大家的热烈喝彩，而菲尔奇还蒙在鼓里毫无察觉。最有用的要数闭耳塞听咒了。这个咒语能让周围每个人的耳朵里充满一种无法辨别的嗡嗡的声音，这样在课堂上就能随心所欲的聊天，不怕被别人听见了。唯一觉得这些魔法不好玩的就是霍敏。他始终板着脸，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如果哈利对近旁的什么人施了闭耳塞听咒，霍敏就干脆一句话也不说。哈利坐在床上，把课本侧过来，仔细研读那潦草的笔记写出的一个咒语。王子似乎在这个咒语上费了不少的脑筋，经过无数次的涂涂改改，最后在那一页的角落上 挤挤挨挨的写着这样几个字：倒挂金钟。还有个括号，里面写着无声。狂风裹着雨，夹着雪，无情地打在窗户上，那位很响地打着呼噜。哈利盯着括号里的那两个字，无声，这肯定是指无声咒。哈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练习成功这个特殊的咒语，他对于无声咒仍然不能得心应手。斯内普在黑魔法防御术课上动不动拿这件事说三道四，其实王子交给哈利的东西比斯内普要多得多。哈利用魔杖随便指着一个地方，轻轻往上一抖，脑子里默念道：“倒挂金钟。”听卢文叫了起来：“啊啊啊啊！”一道强光闪过，房间里乱成了一团。卢恩发出了一声惨叫，把大家都惊醒了。哈利惊慌地扔掉了《高级魔药制作》这本书，卢恩头朝下悬在空中，像是有一只无形的钩子勾住了他的脚脖子，把他倒挂了起来。哈利喊着：“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迪恩和西莫放声大笑，那位刚才摔到了地上，现在正慢慢的爬起来。哈利说：“对不起，等等，不这就把你放下来，罗恩。”他摸到了那本魔药书，慌乱的翻找着刚才的那一页，最后总算是找到了。哈利在那个咒语的下面辨认出挤成一团的几个字。哈利暗自祈祷这就是破解咒，然后集中意念，在脑子里念着：“金钟落地。”又是一道强光闪烁，罗恩掉在了床上，摔成了一堆。哈利又轻声地说了一遍：“对不起，对不起，罗恩。”迪恩和西莫还在那儿放声大笑。罗恩声音闷闷地说：“我希望你明天还是上闹钟吧，哈利。”他们穿好了衣服，在身上鼓鼓囊囊地套了几件威斯莱夫人织的毛衣，拿上了斗篷、围巾和手套。罗恩已经从刚才的惊吓中缓过劲儿来了，认为哈利的新咒语非常的好玩，实际上他觉得这个咒语太好玩了。他们刚坐下来吃早饭，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情讲给霍敏听。罗恩笑嘻嘻地说：“嘿，然后又闪过一道亮光，我就掉回到了床上了。”嘿嘿嘿，说着他给自己拿了一根香肠。霍敏听着脸上没有一丝的笑容，他板着冷冰冰的脸，不满的转向了哈利。他问：“或许这个咒语又是你那本书里的吧？啊，哈利？”哈利朝霍敏皱起了眉头说：“你总是一下子就得出最坏的结论，是吗？到底是不是啊？我问你呢。”“好吧，没错，是，又怎么样？”“你竟然决定拿一个手写的陌生咒语来做试验，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哈利说：“手写的又怎么样？”他故意避重就轻，不回答其他的问题。霍敏说：“因为这可能是魔法部禁止使用的，而且……” 他看到哈利和罗恩翻了翻眼珠，又说：“
因为我开始觉得这个叫王子的家伙有点不可靠。”
哈利和罗恩同时喊住了他。罗恩把一瓶番茄酱倒过来浇在了自己的香肠上，说：“
那是闹着玩的，只是闹着玩，霍敏，没什么大不了的。”
霍敏说：“勾住脚脖子，把人倒挂起来，谁会花时间和精力编出这样的咒语呢？”
罗恩耸了耸肩膀说：“
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就爱搞这些玩意儿。还有，
哈利说，我爸爸。”他是刚刚想起来的。洛恩和霍敏同时说：“
什么？
我爸爸使用过这个咒语，是卢平告诉我的。”
最后这句不是实话，实际上哈利是亲眼看见他父亲给斯内普施了这个魔法，但他一直没有把他在冥想盆里的那段经历告诉罗恩和霍敏。不过眼下他突然想起一种很奇妙的可能性，混血王子会不会就是……
霍敏说：“或许你爸爸使用过他，哈利，但使用过他的不止你爸爸一个人，我们看见过一大堆人都在使用他。也许你已经忘记了，把人悬在半空，让他们昏昏沉沉、无能为力的在上面漂浮。”
哈利呆呆的望着霍敏，他也想起了食死徒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的所作所为，不由得心往下一沉。罗恩出来给他解围，他大大咧咧的说：“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霍敏，他们是在滥用这个魔法，哈利和他爸爸只是闹着玩嘛。”
他严肃的用香肠指着霍敏说：“
霍敏，你不喜欢王子，是因为哈利的魔药课学的比你好，是不是？”
霍敏面颊一下子变得通红：“这跟那毫无关系，我只是认为还不了解一种魔法是什么作用的时候就随便拿来使用，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还有，哼，别再一口一个王子的，就好像那是他的头衔似的。我敢说那只是一个愚蠢的外号，而且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个正经人。”
哈利激动地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得到的印象，霍敏。如果他是一个未成年的食死徒，他就不会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混血了，是不是？”哈利嘴里这样说着，心里却想起他父亲是纯血统的，但是他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走了，以后再考虑吧。
霍敏固执地说：“食死徒不可能都是纯血统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纯血统的巫师了。我在想，他们大多数都是混血，却假装自己是纯血统。他们仇恨的只是麻瓜出身的人，他们肯定很愿意让你和洛恩入伙。
我，哼，他们休想让我成为食死徒。”
洛恩气愤地说着，他朝霍敏挥舞着手里的叉子，结果叉子上的一片小香肠飞了出去，砸在了阿尼的脑袋上。“
我们全家都背叛了自己的血统，在食死徒看来，这跟麻瓜出身一样糟糕。”
哈利讥讽地说：“
他们倒是很愿意要我，要不是他们总想干掉我，说不定我跟他们还会成为铁哥们呢。”
罗恩笑了，就连霍敏也勉强地露出了笑容。 这时金妮出现了，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喂，哈利，我把这个交给你。
是一卷羊皮纸，上面是那种熟悉的细细长长歪向一边的字体，写着哈利的名字。
哦，谢谢你，金妮。
哈利又对罗恩和霍敏说，
邓布利多又要给我上课了。
他一边展开羊皮纸，飞快地扫了一遍上面的内容，一边说，
星期一晚上。
哈利觉得心情一下子轻松了，愉快了。
哎，你跟我们一起去霍格莫的吗，吉米？
嗯，我和蒂安一起去，也许会在那见到你们。
说完，吉米便朝他们挥挥手走了。菲尔奇和往常一样站在橡木大门口，一个个核对着获准去霍格莫顿村的同学的名字。这个时间比以往更加的漫长，因为菲尔奇用的探秘器在每个人身上反复的测来测去。洛恩忐忑不安的盯着那根细细长长的探秘器，他问，
就算我们把黑魔法物品偷带出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恐怕应该检查我们带进来的东西。
他出言不逊，结果被探秘器额外的多戳了几下。当他们走到外面的狂风和雨雪中的时候，他还疼得龇牙咧嘴呢。步行去霍格莫德村的一路上很不舒服，哈利用围巾裹住脸的下半部，露在外面的部分很快就被冻得生疼生疼的，后来都冻麻了。在通往村口的路上，到处可见弯着腰顶风前进的学生，哈利不止一次的怀疑他们待在暖融融的公共休息室里可能会更愉快吧。当他们终于走到霍格莫德村的时候，却看见佐克笑话店被木板给封死了。哈利认为这更证实了这趟旅行注定是毫无乐趣的。罗恩用戴着厚手套的手指着蜜蜂公爵糖果店，哦，谢天谢地，那儿还开着门。哈利和霍敏便跟着罗恩摇摇晃晃的朝那家拥挤的小店走去。弥漫着乳汁糖香味的温暖的气息扑面而来，罗恩瑟瑟发抖的说，
呵呵呵，感谢上帝，我们就在这儿待一个下午吧。
说着，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哈利，我的孩子。